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这神的恩典，让我们又在他的圣殿里面来敬拜我们这一位救赎我们的上帝。我们一起翻开一处的经文，马可福音第二章13到17节。马可福音第二章13到17节。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马可福音第二章13到17节。好，找到我们同声来念，请。
耶稣又从那海边去，众人都救了他来，他也教训他们。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拉米的儿子立位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他们说：“说他和税吏。”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用不了一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可不是招义，乃是招罪人。
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谢谢你，因为你把宝贵的话语赐下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主你的话语之中再次得到生命的灵粮。我们谢谢你，主，我们愿意把今天的聚会继续仰望你的圣手。求圣灵亲自高牧我们，软化我们刚硬的心灵，使我们能够有一个聆听的耳，顺服的生命，在主你的话语之中成为美好的见证，以至于使听的人讲的人都能够在灵里面得到造就。谢谢主，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每一次我来海德堡的时候，我都会欣赏一下海德堡的风景。今天呢，因为提前了一个小时，所以感觉上时间也是比较早了一点。所以我今天就在这边，从 Bismarck Park 过了之后，一站我就下车，慢慢的从河边一直走到然后 Artestadt， 然后又转回来教会。突然就看到海德堡的这个河非常的清澈，法兰克福的河就没有那么清澈。那么我就在走的时候，那么我就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我在欣赏海德堡的风景的时候，那我来海德堡的目的是做什么？讲道。其实当我在讲我来海德堡看风景的时候，风景只不过是什么？我顺途中的一个经过的一小个细节，或者是我的一些的我主要目的后面的一些附带的事情。所以我真正要服侍的是教会。所以当我在走过海德堡慢慢走过去的时候，每一次我都很感恩，因为我能够来到这个地方一起来服侍。我最终的目的是跟大家一起来在这边敬拜服侍我们的上帝。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呢，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要思想一下。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做了很多的事情，耶稣基督完成了很多的事情，那么我们有思想到耶稣基督来到世界的目的吗？今天的经文其实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是有目的的。那么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基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马可福音第二章13到17节里面， 他的目的第一是要人跟从他，是三到十四节；第二要罪人悔改，十五到十七节。这是今天马可福音要带给我们的一个信息。那么首先我们来看，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首先他呼召人，要让人来跟从他。其实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主要是发生在一个人的家里面，而且是耶稣基督选择了一个人之后所发生的一件事情。那么当我们看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耶稣又到海边去，然后众人跟着他，他就在那里开始讲道。马可福音的记载我常常会提到，因为这一段时间我比较爱讲马可福音，大家就会发现马可福音很少记载耶稣基督讲道的内容。如果大家仔细读圣经，马可福音第一到第八章很少很少记载耶稣讲的是什么，只有记载到天国的比一点点。马太福音一读到了第五章，耶稣受试探开始传道的时候，就一大篇的信息，那一大篇的信息在马太福音是一直耶稣基督用了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用了三篇大信息。大家记得吗？我们常常会用四个字来形容这个信息，这个信息是在山上讲的，大家记得吗？会讲什么？登山宝训，对，我们都会讲。所以马太福音一讲到说天国天国天国天国，当然犹太人知道天国，但是马太福音很少讲。耶稣基督讲到讲到讲到讲的内容，马可几乎就把它省略掉。这里并不是说耶稣讲到的内容不重要，而是马可要引述他要对耶稣基督呈现的那一面。所以四福音我们仔细读的时候，有一些不太彼此福音书里面占据的内容有一些不太一样，但是它不是矛盾，有一些会变成一种补助性，所以我们对比来读的时候我们就会比较清楚。那么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在这里教导他们，教训他们，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在那里在做什么？传福音的工作。如果我们回去看马太福音的时候，耶稣基督每一次讲到都是在传福音，都是要让人们知道天国的消息。那么马可的重点是什么？当传道之后耶稣的举动，耶稣的举动是什么？往前走，继续开始走。那么他是有一个目的的，所以他走了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呢？就遇到一个很重要的人，这个人呢他是坐在什么税官，然后他是一个税吏。所以能看到耶稣基督在这里他有一个目的。如果我们回去看第一章的时候，同样也有一个目的。在第一章耶稣呼召了四个人，那四个人是打鱼的雅各、约翰、安德勒和彼得两对兄弟。呼召之后到了第二章，耶稣又再一次呼召一个人，马可单单在这里为这个人记述了我们今天的经文。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马太。当我们从耶稣基督行动他的呼召来看的时候，经文的记载是耶稣基督主动呼召马太的。这个时候耶稣基督的名声已经在加利利那一带开始传出来了，所以我相信马太可能多多少少听过有耶稣这个人物。但是当他有一天在税关上的时候，他真的看到这个人物，也许他已经是仰慕已久，或者是也许他的心灵很挣扎，或者也许他很渴慕，我们不知道当时马太的感受是怎么样。 但是我们看到当耶稣基督来到税官的时候，他就看到亚勒非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官上，耶稣直接就呼召他说来跟从我。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呼召是很简单的，他直接就跟马太说是你来跟从我。假如当时马太完全没有听过耶稣的名声，完全不认识的话，我想对马太来说可能会有一些的猜测。所以在这里多多少少马太大概有听过，但是他很震撼的是耶稣这么样一个伟大的拉比来跟他说你来跟从我。我相信这一句话是马太完全没有想过的。弟兄姐妹，假如今天默克尔来到海德堡，在路上遇见你说，哎，你来到我的身边做我的助理好不好，你会感觉怎么样？你一定没有会想到说默克尔会对你讲这一句话的，对不对？你一定会说默克尔肯定不会看到我，因为他身边都会有很多重要的人士，他是德国的总理，他是位分很高的，怎么会看到我这个小小的人物来到德国不到几年？假如像我丁义昌的话，德语还不会几句，对不对？马太当时是被人排斥的，当时是被人鄙视的。耶稣基督呢，他已经听到这是大卫的后裔，这是行大能奇事的人，这是一个正统的犹太人的血统，这是一位在圣殿里面教导圣经的拉比，这是法利赛人都尊称他是拉比夫子的一个人。像这样的一个人去到那里，大家都在拥护他说王王王，大家都拥护他说我们的主啊。像这么伟大的一个人，在马太的心里，他一定想说耶稣路过的时候他一定是白眼瞪他，因为法利赛人都会常常这样，因为祭司过到他的身边常常这样。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后面法利赛人就定他的罪，罪，你这个罪，你这个我们中国话叫汉奸卖国贼，对不对？你这个犹太人的叛徒，遗臭万年的人，你讹诈我们。所以当他被别人有这样被启示的时候，耶稣基督来到他的身边，你来跟从我。弟兄姐妹，对他来讲这是多么大的一个震撼。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那我们反过来思想一下，马太呢，跟从耶稣也会这么简单吗？弟兄姐妹，他现在的是什么？税官。所以他手上有的是什么？当时的税官是很有钱的。听说当时的制度是罗马皇帝叫地方官收一块的税，那么地方官就要收两块的税，做什么？一块是交给凯撒，另外一块呢自己揣兜兜。那么地方官呢，官长又派那个税吏收两块，那么税吏又做什么？收三块，两块拿来做什么？交给地方官，一块呢自己揣包包。所以大家都大大普通的情况大家都会知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人民从凯撒大帝定下来的这个法律到了他们已经变成几倍，已经变成三倍，对他们来说是个很重很重的税。 所以他们一直都被这样抽的时候，他们是不愿意看到这些税吏。那么对税吏来说，虽然他是讹诈的，虽然他拿了别人的钱，但是他过的生活是什么？很富裕的，很富裕的，在物质上他是很丰富的。所以从马太的角度来讲，当耶稣基督说来跟从我的时候，弟兄姐妹，当时的耶稣基督我相信并不是很富裕。那么马太要来跟从他的时候，他的选择是什么？要放下现在的一切。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五章27-32节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路加就在那里记载说，马太撇下一切来跟随耶稣。所以其实马太被呼召也是不容易的事情，马太自己主动重新对主的呼召作为回应来跟随，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从物质的角度来讲，他本身是从富裕的生活选择了一个贫穷的生活，他本来是有一个安定的职业，选择了一个流浪的职业。所谓的流浪，当时耶稣基督都是在加利利一带走来走去的传福音。耶稣基督从来没有大房子，耶稣基督从来没有高物质的享受，就在这样的生活里面，马太却跟随了他。所以从我们一般人的角度来讲，他抛去了他的职业，他放弃了他的物质方面的享受，他放弃了他自己的权利，去顺服一位教导他呼召他的耶稣基督。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马太虽然放弃了物质，但是他却得到了生命的丰富，生命的饱足。我们新约福音的，我们新约圣经的第一卷福音书是什么书信？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弟兄姐妹，马太在别人的眼睛里面是一个很大的罪人，但是当他放下一切被主呼召来跟随主的时候，他的生命里面完全得到了翻转。所以从路加福音让我们看到说，其实他跟随耶稣的选择是彻底的跟随，他并不是跟耶稣基督说，主啊，谢谢你呼召了我，我现在有很多的财产还在家里面，我要怎么样处理这些的财产，我是否去继续到比较稳固的银行先把它继续起来再来跟随你吗？或者说我要找一个可信的人来代替我的职位，假如有一天我跟随你没有饭吃的时候，这个人还在供应我的经济。他没有，他是无条件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完全撇下了一切。所以马太跟随耶稣基督并不是半信半疑的，他选择的道路他清楚的知道，跟随的这一位主是上帝所差派到世界上要来完成救赎的被拣选的弥赛亚。弟兄姐妹，这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从经文的记载让我们看到，主来到世界上是为了呼召人。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呢？今天我们呢？我们是否听到耶稣基督的呼召？我们是否耶稣基督在跟我们说，你要来跟从我？ 我们是否开始预备我们自己的生命，用属灵的价值观来衡量我们自己的一切呢？从马太的回应让我们看到，他是把整个生命献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跟随耶稣基督，我们半信半疑，很多时候我们跟随耶稣基督裹足不前，很多时候我们跟随耶稣基督，大概我们就是在教会里面的那一场。今天的经文从马太的角度，圣经告诉我们，跟随耶稣基督跟我们的行为是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说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和一个基督徒的信仰是连起来的。我们不能够在教会里面做基督徒，然后走出教堂的门就跟非基督徒是没有两样。所以我们无论是在我们的生活，无论是在教会，我们都应当有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基督教常常有一句话会说是信仰与生活的人格分割，意思就是说大概我们会学习圣经，我们会了解圣经，但是我们却没有活出圣经。所以让今天的经文再次告诉我们，其实主有一个很大的目的来到世界上，就是呼召人来跟随他。我相信耶稣基督的呼召今天你我都在内，我们不一定会像马太一样会去写圣经，会去做当时耶稣基督的十二门徒之一，但是我们一定是在教会里面一同建立耶稣基督的肢体，来荣耀主的圣名。所以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说，我们跟随耶稣基督是要全心全意的。那么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们也并不是在说基督徒要有一种苦修的生活，把自己与世隔绝的那种形式，并不是。当马太的那个时候，按照着他的形式，耶稣基督呼召了他，他就撇下一切。什么叫撇下一切？就是全心全意。今天耶稣基督我们说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撇下一切，并不是说孩子参与点事不管你了，我现在要去做传道，所以你们自己你们母子艰难也好，不管你们的事情，孩子在读书，自己也根本不负责任的撇下一切，这叫做不负责任，不是这个意思。今天的撇下一切就是让我们全心全意在我们的生活层面活出陶主喜悦的生活。所以我们要在生活里面担起自己的责任，但是我们要在神的国度之中尽心竭力的参与，让我们的恩赐，让我们自己的奉献，让我们自己的时间奉献在主的面前，能够来建立基督的肢体。这就是全心全意的跟随，以至于别人看到我们说，哇，原来这个人是跟随耶稣的一个人。这就是主召我们的目的。那么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第二个目的是什么？要罪人悔改，15到17节。我们再请读一遍15到17节，请。
耶稣听见，就对他说：“
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不同的角色，有耶稣基督，
然后罗马
派他的朋友，还有是重要的那一群人是什么？法利赛人和什么文士，对不对？很重要的这一群人。那我们看到他们对彼此之间有不同的见解。那么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在当时是最懂圣经的，而且是道德标准是一流的，所以从表面的现象来看的时候，这一批人从旧约一直来看，他们都是什么被公认是圣殿，或者是最在当时的会堂里面受到别人尊敬，或者是被别人肯定的一群人。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讲，他们就是老基督徒，他们是历来都是认识神的，然后历来都是教导人的，等于是这一批的人。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那么从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顺利，之前是耶稣基督呼召是有几个，单单有一个，但是到了15到17节的时候呢，现在又变成几个呢？有一群，对不对？耶稣基督去到哪里？去到马太的家。他不单只是呼召了马太，还要去到哪里？去到他的家。我相信当时法利赛人文士他们看到的时候肯定摇头，这个人怎么去了贼窝？你叫了一个汉奸，你叫了一个叛徒就可以了，还要去到他们的窝子里面，你怎么可能是一个接近的人？你怎么可能是从神来的人？所以当时的法利赛人跟文士对这件事情看得很严谨，对他们来讲是很严重，因为他们把税吏看为是叛国分子，他们是完全鄙视这一批人的。所以让我们看到马可第一章就开始记载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马可一开始就把神儿子耶稣基督把这几个字带出来，要让当时的人知道说这就是那一位弥赛亚。然后上一次我来这边讲到的时候，上一次也讲到的主题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跟弥赛亚，对不对？马可福音的重点都是在讲到神的儿子。如果大家仔细看马可福音，从一开始到最后都是用神的儿子作为一个中心点连起来的，所以马可福音整个要表达的就是神的儿子。第一章第一节到16章最后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白夫长就说这真是神的儿子，然后彼得承认说你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整个福音书都称为是神的儿子。现在法利赛人看到说你神的儿子，你是接近的，你是弥赛亚，你是受膏者，我们还不是弥赛亚，我们都不跟罪人连在一起，我们都看这些罪人，看这些税吏看不惯，你怎么能够跟他们在一起呢？你怎么能够跟他们成为一团呢？你是不是他们加入了他们的团队？所以这些法利赛人跟这个文士对耶稣基督完全看不懂。他们当时讨厌税吏，讨厌外邦人，觉得这些人都是放纵情欲的，觉得这些人都是灭亡之子，唯有他们自己是被上帝拣选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亚伯拉罕的割礼，因为他们有摩西的律法，就是10条诫命。他们觉得说神特别把这些恩典赐给他们，所以唯有他们是配得在上帝国度里面的救赎，除了他们全部都是罪人。所以他们没想到耶稣基督刚刚开始来传道的时候在圣殿里面还讲圣经，但是到了这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耶稣基督怎么会到马太家里去吃饭？看到耶稣跟马太说话，旁边的心灵就已经开始不平衡。现在不单只是马太一个人，而且是什么？跟一帮的税吏。所以从 马可福音的记载，让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很明显，跟当时的宗教分子、文士和法利赛人是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方式。犹太人把税吏看为是罪人，法利赛人和文士也是如此，所以他们尽量避免与他们打交道。但是耶稣基督呢，在别人弃绝的时候，在别人被攻击的时候，在别人被遗弃的时候，他却亲自去到他们的面前，跟他们说：“你来跟从我。”虽然世界不要你，虽然没有人愿意跟你做朋友，虽然人人鄙视你，虽然你是一个罪人，你来跟从我。不单跟从，耶稣还要把生命的道不断地教导马太，不断地让他的理念得到更新，让天国的话，让神的旨意在他的心灵里面洗涤他的生命。所以当耶稣基督讲你来跟从我的时候，耶稣基督继续跟着马太到他的家里面去吃饭。弟兄姐妹，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这是没有多少人能够做的事情，耶稣基督能够做。然后后来在门徒里面还有一个人能够做，是最后外邦人的使徒，哪一位大家猜？保罗。能够跟外邦人一起吃饭，连彼得都不敢跟外邦人吃饭。彼得有一次在跟外邦人吃饭的时候，听到耶路撒冷的人差派门徒来，彼得马上就从饭桌上离开，保罗就当时就斥责彼得。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读去感觉很轻松，哦，原来耶稣去吃了一顿饭在马太太家，没有，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今天想想看，假如一个被别人痛恨、被定罪的人，我们跟他走在一起，我们心里会不会有安全感？我相信走在一起会东张西望，哎呀，看看别人有没有看到我，等一下以为我跟他是一伙的，哎呀，不好，我要想办法找一些借口跟他远离一点。我们人之常情嘛，对不对？都会这样的嘛，看到别人没有？但是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接纳罪人，他不是助纣为虐，他不是说马太你要多收一点的税，然后我们要多用一些的经费，因为我们要走，不是这个意思。耶稣基督要让马太看到生命的主，要让马太看到他对他的呼召不是外表性，是以生命里面认同，让他得到一个更新的生命，使他能够有一个脱胎换骨的机会。所以当他进到税吏家里面跟他们一同吃饭，我相信这一顿饭耶稣并不是为了那一顿饭要贪吃才去，为的是什么？弟兄姐妹，经文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因为有很多人跟着他，然后是什么？税吏和罪人。经文在这里告诉我们，耶稣跟罪人在一起，他的目的是要做什么？他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一批罪人拯救出来，他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一批的罪人悔改，得到神永生的生命。 说当法利赛人不了解耶稣基督真正的用意，但不知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真正目的的时候，他们只是看到表面的。耶稣怎么会跟这一群乱七八糟的人、叛国的这一群人、不可原谅的一群人吃饭？难道这一桌饭有那么重要吗？他们觉得，难道这一桌饭的葡萄汁有多么贵重吗？难道这一饭里面这一桌饭有多少值钱吗？
神仙他们觉得，
他们用那一桌饭来衡量耶稣的价，但是主的目的在哪里？主的目的是要让人得着悔改的生命，而且让法利赛人和文士上了一课，使他们知道说，有病的人用不着医生。不要说我们有病，等到病入膏肓的时候，已经是什么来不及了。我们生命到了最后的时候，当我们不知道救恩已经来到而失去这个机会的时候，弟兄姐妹，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用任何的东西挽回我们自己的永生。所以让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的想法和法利赛人他们当时的想法不一样，因为耶稣基督的目的是要让人悔改。其实那里面不单只是马太和税吏，也在场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可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自己不觉得他们有病，他们自己不觉得他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从他们的观点来看，他们一直在斥责耶稣基督。所以从经文的这个记载，让我们看到说，主去到了马太的家，要把救恩的信息继续的要告诉他们。所以之前我说过，耶稣基督去到马太家的时候，并不是为了那一顿饭，也不是说马太做税吏讹诈犹太人的行为是好，不是这个意思。是要他什么彻底的跟随，彻底的跟随。所以当耶稣基督跟马太吃了这一顿饭之后，马太就不再做他的税吏，不再做他对人民讹诈的这一份被鄙视的工作，他就跟着耶稣基督乖乖的开始改变了自己，他的行为，他的这个生活方式完全变成了两样。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今天你我呢，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就会站在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角度来看对方，可能我们就会有一些先入为主的观点，给对方做一些的标签。大概在我们当中有可能会软弱，有可能会做错，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与别人交往的时候，这些软弱跟错误常常首先浮现在我们的脑海里面，作为我们一种的标签之后，我们才跟别人做一些的教导，或者说是我们常常忘记了别人的好处，但是记得别人的弱点。所以从经文让我们看到说，主来到世界上是给人一个有悔改的机会，是给人一个接纳的恩典。那么这也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也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立的、所成就的恩典，也是他的救赎福音里面的一个目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是否常常 也会陷在一种说我们已经是信了很多年的像文士和法利赛人的那种的观点，而以自己圣洁的观点去看别人的污点呢？或者我们已经发现说我就是罪人，原来我就是一个罪人，我每天的言谈举止有多少的伪装，有多少的以自我为中心，我常常的没有把别人的情况或者是别人的角色放在我自己优先的想法里面，为去为别人着想，常常以自我中心埋怨别人。我的太太吴艳美传道，有一次我们两个出去啊，因为那天呢，嘉轩还有小杰林，小杰林现在是4个月多哈，那很小，要推着车，然后也要带着嘉轩。那么我们就去超市买了很多的菜，我就提了很重的包包，然后我们就要坐巴士。坐巴士的时候，巴士打开了，就在前面有一个我们都知道有放推车的地方，就会有一个凳子的，就在那里有一个凳子。燕美呢把那个推车推上去之后，她没有坐，然后去到顶边那边继续再推，推了之后她还在那边车放好，然后又在刷车，东弄一下西弄一下，突然之间巴士的这个开巴士的这个驾驶员呢，他又没有看后面的路径，他突然之间猛踩油门一下，所以燕美跟孩子呢就在那边抖了一下，差一点就要摔跤。我的心里面就马上发出埋怨，我说燕美你怎么搞的，你上车你看到座位你不坐，你推了车你先应该为孩子的安全着想啊，你怎么推得那么远远的，你看我又提着重的，然后我又还要带着嘉轩。我突然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先应该找一个安全的位置坐下来，我突然我就这样跟他说了嘛，因为我看到车开得很急，我也在那边又拎着包包。然后燕美就怎么跟我说，因为我看你拎着包包又带着家轩，那个位置你进来很容易坐，我推在这边我跟小孩子站都没关系。我听了说对不起对不起，我误解你了。所以我的第一个观念是什么，我不理解他的爱，我不知道他体贴我，我反而是什么，哎呀你怎么会这样。但是他这一讲的时候，我的老我自己就被发现了，对不对？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在我们不经意的时候，我们觉得对的，因为我本身也会那样，我一上车我一定是我的孩子的安全永远都是对我来讲第一的，所以我一上车我就咔拿了一个位置，咔我就把这个车我就把马上锁掉，然后我就紧紧的手拉着一只，然后柱子我就会拉着一根，我永远不会说是拉着一根然后讲话车就这样放了，我不会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候不知道会怎么样，所以我就会不怕千万，只怕什么万一刹车或者是突然的刹车，你这个小孩子的车突然之间长得怎么办。我常常的安全意识就是这样，所以当燕美的做法跟我自己所知道的安全意识不一样的时候，我直接就发出来埋怨。所以那一次的经历也告诉我说，夫妻之间也要体会也要学会爱。我发现我就是不会爱嘛，因为他就看到我拿着一个包包，假如是我的话我就抬上去一屁股坐下去就安全了，因为孩子的安全重要嘛，我会这样的。所以那次给我说，哦，原来我要学习怎么样去爱，怎么样去体会，慢慢的在家庭里面有这样的去学习。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像法利赛人跟文士一样，我们觉得我们的方法跟我们的观念是对的，然后我们没有去体会，没有为对方去设想。所以很多时候在教会也好，在我们的社群也好，我们就会与我们的观念格格不入。为什么？ 我们没有把我们的观念
调整。所
以从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说，马太得到了赦免，耶稣基督把救恩带给了他，完成了他救赎的目的，完成了让罪人悔改的目的。但是很可惜，在这里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却以耶稣基督和马太他们的中间立起了一道墙，他们责备耶稣基督。如果我们继续的读经文23节到28节，又会看到一直他们都在责备耶稣基督，不单只是经文，后面继续还会这样的。所以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是要呼召我们跟随他，然后要让罪人悔改，这就是一个福音的使命。要让罪人悔改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要小心，也不要成为一个拦阻福音的基督徒。很多时候在我们不经意的时候，我们就会在我们的教会筑起了一道墙。为什么？其实基督徒道德的标准还是蛮高的，尤其是在今天的世界，对不对？我们会用圣经来衡量我们的行为，但是我们当这样把我们的道德标准我们提出来的时候，并不是为了定别人的罪，并不是为了攻击别人。很多人会用圣经，但是往往有时候我们的圣经会变成我们的一种工具。当别人犯错的时候，我们没有存着爱心，我们而是用一种攻击的形态，用圣经去做一种批判。但是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应当要存着爱心，不是包容罪，不是包庇罪。当弟兄姊妹有软弱的时候，我们应当要以爱心，存着谦卑的心，彼此要鼓励，能够要按照着圣经的教导活出基督的样式。就好像马太一样，他不能说一边跟随耶稣一边还在做收税的税吏，不可以的。所以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当我们自己以别人的生活，以别人的社群的这个一些的教导，不要让我们成为一种往往作为一种定罪的一种的审判，而是一种以别人不在真理的妥协，不在真理的那一种被使用的情况之下，让别人有一种成长的空间。要不然的话，教会慢慢慢慢的会变成以外邦或者是以不信的人隔绝的一道鸿沟，教会会越来越远离社群，别人也会越来越排斥教会。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是别人在外面传播放纵私欲的生活形态，教会说啊，传道人说我们不要跟他们隔起一道墙，所以我们也要跟他们一起，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应当要看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按照着圣经的教导去生活，但是我们不能够像法利赛人跟税吏说你们是罪人，我们是接近的，我们是被救赎的，所以我们跟你们是一个相反。我们倒要像耶稣基督说，有一位救主来到世界上来拯救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悔改，我们能够脱离行恶，脱离软弱。我相信一个被圣灵感动的人，一个被圣灵引导的人，一个罪人悔改之后，生命是改变的，生命是看得见的，生命是有果子。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反省一下我们自己的生命，使我们在今天的世界里面清楚知道耶稣基督的目的，让我们自己先成为跟随耶稣
基督的人，然
后成为为福音做见证，以至于让别人也得到福音恩典的人。所以无论在教会内或者教会外，我们都不要成为一个拦阻福音的人，成为一个别人的祝福，成为一个见证主领人归主的跟随主的一个门徒。愿神继续听他呼召每一个人。
传道就已经走，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